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的是即将于10月1号在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宜兰传艺园区盛大展开的2022年亚太传统艺术节。那么这真的是值得大家排出一个假期到宜兰实际的参与。那刚刚也提到了这片浩瀚的海洋里面呢，也有神秘的花园哦。那可以让大家近距离的感受到，在世界各国不同族群所绽放的文化美景。那么刚刚我们的策展人在节目一开始为大家陆续介绍了包括传统互融还有共创这些今年的三大焦点，那接下来呢想要请苏英继续为大家来介绍，在今年的活动里面呢还包括了公益这个项目，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哦。
对，我们今年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两位国宝级的工艺师，一位是竹藤编的一个大师，然后他获奖无数的张宪平老师，
是
他在那个台湾，他是被文资局就是封为人间国宝，
没错，
对，所以是所以他那个他会现场带他的作品来，然后在10月6号。到10月10号的时候他会现场去示范他的作品，然后也会教大家一些他特别精心设计的两个小的提篮小的手作，然后来邀请大家一起来就是跟他一起 DIY 来做这样子，所以非常的难得，就是说一个国宝级的大师，然后他就是在我们的展示馆，然后就是现场每天就可以有一个小时教大家做这些手作那第二位人间国宝的话是长花，他是台湾第一位拿到长花国宝工艺师那个 名号，也是我们宜兰的在地的老师，叫陈惠美老师。
是，
然后陈惠美老师的话他也一样就是精心设计了一个小的那个长花卡片，然后希望就是带着大家一起来做，所以他同样会把他的作品带到现场，然后现场示范他的长花工艺这样子那另外的话我们还邀请到从屏东特地大老远过来的那个排湾族的一个口鼻笛的艺师，就是邵宁瑶九分乐分老师。那邵宁瑶老师的话，他是因为过去在排湾族口鼻笛是只有男生可以演唱，所以他是第一位被部落的长老就是授予就是同意，就是说你虽然是女生但是你可以做我们的口鼻笛的那个传授。
是，
所以他现在在目前在那个屏东地区他一直在教小孩子或者是教一些做很多的那种教育口笛跟鼻笛的那个教育工作，然后也所以他也发展了一个迷你版的鼻笛，所以现场他会教大家教授迷你版的鼻笛这样子然后另外一位的话是我们台南有一个府城的一个绣庄林杰宇老师，那他是展演的是台湾的传统刺绣的部分，过去台湾传统刺绣比较是以宗教的需求会比较大，比方说神旗上面穿的那些衣服，或者是说你在做一些坐轿，或者是那个庙宇在做那个大的庆典的时候就是会有一些大家会看到一些传统的那些神旗或者是说龙凤一些吉祥兽的一些刺绣，然后那个这个老师也会在现场做这样的一个展演。那比较他有一个很特别的点，就是说因为这几年因为他是那个这个绣庄的第二代，他们这几年已经开始就是说跟时装设计师结合所以过去他们的作品也有跟那个也有放也有在一些现代的一些 设计师的作品里面，然后上了巴黎的时装周，所以它是一个既传统又时尚的一个绣妆的一个艺术。
是，
所以我们这次在展示馆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四位工艺师，然后每次会有两位工艺师，每一梯会有两位工艺师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展演，然后带着大家去亲自的去手作，去了解他们的那个作品的本身，还有就是说他们有关于他们的记忆的传承。
听起来就非常非常的精彩丰富哦。那也值得大家真的是刚提到了有手作的体验哦，真的是可以好好的来参与一下。那另外呢，我们还有其他精彩的内容，比方说在10月1号开幕当天呢，就有一场爱与宁静的和平音乐会，这在亚太传统艺术节也算是一个还蛮新的安排哦。
应该是第一次，
是，
那主要是因为今年是世界很不平静，
是，
我们除了 COVID-19 之外还有战争，
对，
所以想说有一个它的概念就是和平嘛，所以我们对这个和平，我们是希望音乐本来就是一个，有些人说它是乌托邦，或者是说你它具有疗愈功能的一种艺术，所以我们就今年就特地定了一个主题，就是爱与宁静，就是我们分为爱跟宁静的部分，然后参演的团队，我们邀请了一些团队，包括像台湾国乐团，然后中心下面有个台湾国乐团，
是，
他们也会特地来做一个演出。另外的话，我们邀请了像问他，问他跨界乐团，然后还有那个 YK 乐团，还有那个爱苏菲，就是苏菲旋转，
是，
就是还有泰舞古谣传唱，就是这几位这几团的话，他们都是，他们的音乐就是本身就是具有一些疗愈功能的一些展演形式，所以我们是希望大家能够我们透过这个音乐会，然后代表台湾向国际发声，就是说其实我们是支持一个和谐的社会，我们是觉得说大家应该回归到爱与和平这样的状态里面来去疗愈我们，因为疫情啊，或者是因为边缘的战事的不平静所带来的一些我们希望能够用音乐去 balance 这样子的一个不平衡。
所以这场和平音乐会10月1号的演出地点是在
演艺厅，在蒋渭水演艺厅。
是，
那那个刚刚提到的公益，或者是说和平音乐会，跟之前提到的这所有的这整个全部都是可以用那个索票的方式，就是场馆的部分是需要索票，
是，
所以大家其实是可以去报名，就是说我想要跟工艺师们学手作，或者是我想要看任何的一场表演都可以上官网，我们亚太传统艺术节的官网跟粉丝专页，然后去了解所有的整个的活动
是
内容。
是因为有场地人流的控管，所以呢就用索票的方式，好让想要亲近参与的民众呢都能够如愿的来感受哦。那刚刚这个和平音乐会是第一次，也因为近年来的疫情啦还有战争，所以呢刚刚策展也介绍了应邀演出的这些团队，其实感觉起来哦，就很多不同面向的音乐风采哦。
对呀，你看从原住民音乐到国乐，然后到苏菲旋转，
是，
然后里面也有几位外国人，就是有一些在台湾的外国人来参与演出，像 YK 他是来自西班牙，
对，
然后问他里面也有那个来自欧洲的一些那个音乐家，对，还有来自日本。
是，真的是把亚太传统艺术节这种跨国文化融合的精神发挥到极致啊！好，谢谢策展人于素英老师的介绍。那刚刚提到和平音乐会是亚太第一次举办，其实呢，今年还有另外一个第一次，对不对，春春？
是，因为今年老师刚刚其实也有特别提到，就是说，其实过去的亚太传统艺术节，我们比较多的都是节目的一个呈现哦，对，那比较没有我们自己自制的节目，那今年就是很谢谢老师这边哦，帮我们规划了两个是自制的节目，那他们结合了一个东西方，然后传统跟当代的一个艺术的元素。那除此之外哦，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其实也一直很想做，那今年因为刚好是20年哦，那为了就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庆生跟一个祝福这样的概念，所以我们这一次特别创作了这个主题音乐哦，那 这个部分呢，我们今年是委托了这个万声乐团的团长，那也是我们这个历届很多传艺金曲奖的得主，就是这个李哲毅老师这边，那他为我们在构思这个艺术节的这个内涵跟这个一些音乐的一个执行，然后我们共同讨论。那余老师这边创作了一首这个亚太的主题音乐，叫做亚太共享，享是声享的享，那他当然也兼顾了就是分享还有享enjoy 这样子一个一个思考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内涵。那在整个音乐上面的表现上面，老师当然是希望就是说，我们从我们台湾的出发，那以台湾的艺术精神为核心，所以老师在规划这个曲目的时候，那除了就是以台湾的尤其是我们宜兰地区的这个丢丢当的这个音乐作为一个基底之外呢，那也加入了北管的风路松，那由演奏的部分由这个台湾国乐团能来演奏这一首这个非常空前非常特别的这样子的一个亚太传统艺术节的一个主题的音乐哦。那么另外老师也加入了一些亚太地区的一些民俗的一些民俗乐器哦，像比如说印尼的钢美郎啦，然后日本的三味线，然后越南的竹琴等等的，那希望这首音乐的这个整体的一个曲风哦，那它有它的这个内容风格，它是能够兼具了以台湾为主出发，然后融合了亚太传统艺术传统艺术特色以及亚太的一个区域的一个音乐文化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风格。那这个部分呢，就是也即将就是会跟大家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分享。那也希望就是说未来我们当然也会希望提供这样的除了让大家可以聆听到这样的音乐之外，我们也希望未来有机会，那当这个国境之门再开，那我们也可以再邀请到国外的团队来到我们台湾的时候，我们也希望能够与他们共同的演奏，或是他们可以来演奏我们的这个主题音乐，然后让我们一起在这个艺术节的舞台上面共享这样子。
是，所以这一首亚太传统艺术节第一次出现的主题音乐会是在开幕当天演出吗？
对，现场的演奏我们即将会在开幕的当天为大家做一个呈现。
是，首创的这首亚太共享，有没有机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让听众朋友先听为快呢？
有，我们今天有带来这样的音乐。对，但是当然就是也是希望就是听众朋友有机会的话，可以在10月1号开幕的当天，我们可以直接来听现场演奏的部分。
那当然在空中听跟在现场听有截然不同的感受哦。
是，
那我们今天呢就在节目的最后呢为大家来播放这一首亚太传统艺术节首度出现的主题音乐亚太共享，那也诚挚的欢迎大家在10月1号到10月10号能够亲自来到宜兰传艺园区参加2022亚太传统艺术节，念精彩。那今天呢非常非常谢谢活动的总承办杨纯纯还有策展人于苏英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做这么详细的介绍，谢谢两位。
谢谢汉阳。
好，汉阳也谢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祝你平安，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当音乐来敲门，我们空中再会。